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看耶利米书第四章，一开始神就回应了百姓的行动。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四章第一节，耶和华说，以色列啊，你若回来归向我，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就不被迁移。注意这节经文的意思，神对他的百姓非常的关心，神期待要引导他们恢复跟神有正确的关系。神说得很清楚，如果他们回转悔改归向神，神就不会把他们从这块地图上赶出去。接下来我们看耶利米书第四章第二第三节，你必凭诚实公平公义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列国必因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也必因他夸耀。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如此说，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中。注意这个二三节，耶利米书四章什么意思？意思很重要。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只有改革是不够好，改革是不够的，我们可以把种子撒在地上，但是要必先来把土松开，松软了，松土最重要。如果把种子撒在荆棘地上，都是荆棘，是毫无功效的。种子要不能够撒在有荆棘有很多荆棘的土地土上。我们想到马太福音第七章六节，主耶稣说的话，不要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这句话是一种很大的警告，叫我们不要把珍珠，宝贵的珍珠丢在猪的前面。我个人认为，在某些时候或者在某些地方，你向人传福音是没有果效的。所以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我们向别人传福音有时没有什么果效。有时候我们想要传福音，是因为以为说啊，我们传福音会引起别人注意我们啊，所以说你传福音就很热心，好像很兴奋的样子。但是在这个经文告诉我们，神说要开垦你们的荒地，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有信心，对神有信心，我们这个犁头必须要先把人心里面的硬土把它松软了。接下来我们看先知耶利米的经文，对，就是神对百姓第一次的对百姓的做一个控告。神对百姓的控告，神宣告他的审判就要临到这些百姓们，神很明显的呼吁他们要回转悔改归向神。最后耶利米也很清楚，已经预言到了神的审判一定会到来。我们看到先知耶利米说话实话实说，没有拐弯抹角的。听众朋友，我也认为今天我们需要这样的很直接的信息啊，不是讲一些哎呀安慰人的话，什么医病啊赶鬼啊，只是安慰人的话。经文告诉我们说，要开垦你的荒地，这个地要松土开垦荒地。这个时候巴比伦国，我们知道旧约巴比伦国一夕之间这个国家就被神审判灭亡的。我们知道希腊帝国亚历山大帝国也是一夕之间他就死亡的，整个大帝国都崩溃的。罗马帝国曾经也是辉煌的帝国，当它内部开始腐化的时候，这个国家就要快崩溃了。听众朋友，我们注意，任何国家都有这种可能，一夕之间就崩溃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败亡，为什么国家会灭亡？就是内部已经腐化了。内部从腐化是从哪里开始？从国家内部开始，就是说明了一个国家 道德已经败坏的。所以主耶稣很清楚地警告我们，要我们不要在荆棘的地上，这个地充满了荆棘，不要在那里撒种子。在这个时候感谢神，神给犹大国机会，要他们赶快地回转悔改归向神。接下来我们看耶利米书四章四节，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着起，甚至无人能熄灭。耶利米书四章四节，听众朋友，让我们也放在心里面，很重要的经文，将叫我们说要归向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去，因为神的愤怒要领导这些恶行，像火一样没有能够熄灭。当时犹大国的百姓啊，他们虽然守割礼，只是这个形式上的割礼，其实割礼意思象征着他们是属于以色列的国的人。那么神定下这个割礼的规则，其实不单单是一种形式，外表的形式仪式而已。那今天我们已经很明白的，已经清楚的知道割礼它是当然有一些医疗的啊，一种健康的价值。为什么以色列人行割礼跟健康有关系？但是割礼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割礼的属灵的价值，形式这个外表形式不是最重要的，属灵的意义才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他们以色列民必须要他心要回转归向神悔改，这是最重要的。这个时候耶利米先知就告诉犹大人说，从北方有一个强权，一个强国列强巴比伦，他要出现了，这个国家将来会把犹大国毁掉。所以先知耶利米已经给他们做警告了。接下来我们看耶利米书第四章六到八节，应当向西安树立大旗，要逃避，不要迟延，因我必使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来到，有狮子从密林中上来，是毁坏列国的，他已经动身出离本处，要使你的地荒凉，使你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因此你们当腰束麻布，大声哀嚎，因为耶和华的烈怒没有向我们转消。这是耶利米书四章六到八节，这几节经文非常严厉。犹大国他已经看过了，看过什么事情呢？就是北国的十个支派已经沦为了俘虏了。现在耶利米先知要对犹大国说，要他们吸取北国他们的教训，他们已经亡国了。那么神已经兴起了另外一个强权，新的更严厉更强的一个强权，巴比伦，巴比伦国就会南下，最后就要把犹大国毁掉。听众朋友，我们知道属血气的人，凡是属血气的人，他们是没有什么公义的。因此耶利米就呼召百姓要在心里行割礼，不是表面上行割礼没有用的，要心里内心行割礼。可是太可惜了，犹大国他们没有悔改归向神，拒绝了先知的话。听众朋友，这里让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当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教会或者任何人一个人拒绝了归向真神的时候，神也拒绝他们。我们知道主耶稣降世，他自己把自己献上，他成为以色列百姓的君王。当以色列百姓拒绝了这个君王，拒绝了主耶稣之后，因此主耶稣也拒绝了他们。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八节，听众朋友把这个经文记起来，主耶稣做了警告。主耶稣对他们说，说什么呢？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八节，主耶稣说，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听众朋友，这是太严厉的。那么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整章的时候，如果你读这个经文你仍然心里面毫无感动，也一点都没有恐惧战兢的话，那么听众朋友，你就是无药可救的。我说的很严厉，任何人读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他毫无感动也不害怕，仍然亵渎神，这个人就无药可救了。听众朋友，我们不要把主耶稣当成好好先生。今天很多人以为把耶稣当成好好先生，以为主耶稣是一个很懦弱的，错了。听众朋友，任何人拒绝主耶稣 做他们的君王，主耶稣也必然拒绝这个人啊！听众朋友，我们要悔改，做错要悔改，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你拒绝了主耶稣，主耶稣也必然拒绝你。听众朋友，每个人都有自由拒绝神，你可以拒绝神，你有自由意志，但是记住，如果你拒绝的弃绝的神，神也必然弃绝你。我们的神是满有恩慈有怜悯的神，是良善的神，但是神他对我们有很大的耐性，神也是恒久忍耐的，他给我们大好的机会，让我们听众朋友你我有机会回转归向神。但是我们要看到神有很严肃的一面，任何一个人包括以色列或者今天的教会，他拒绝神的真理，拒绝神的时候，拒绝神的救恩的时候，他们的结果必然会很悲惨，因为神最后终于拒绝了百姓以色列，所以成为以色列国南国，以色列国啊犹大国被神啊弃绝了，表示他们这个国家无药可救了，变成一个毫无价值的一个国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也许我们有些人或者说有些基督徒啊，假装是跟从永活的真神，那包括今天教会有些基督徒啊，他们好像好表面上好像是跟从神的，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悔改归向真神，那么他们只是假装敬畏神，我们说就是说假冒为善啊，他们期待啊世人啊那些不信主的人啊对他们很好，很尊敬他们。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不需要别人的渴求，别人的对我们的尊敬。先知耶利米他在他当时的时代，他把真理说出来的时候，耶利米先知也不受人欢迎。听众朋友，我要很诚实的告诉你，耶利米书这个信息就是警告凡是远离神的人，神也必会离弃我们啊！这是要我们警醒。以下我是择录到一段重要的信息，就是在耶利米书第四章二十二节，听众们特别注意，耶利米书四章二十二节这样说：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有智慧行恶，没有知识行善。听众朋友注意，这是百姓简直是愚顽到极点，不认识真神，他们愚昧无知，有智慧啊，以为很有智慧，行恶做坏事情很有智慧，没有知识行善。听众朋友，我们必须要先认识神，真正的认识神，我们才能够认识神的话。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认识圣经跟读一般的书不太一样。如果要明白书的内容啊，一般的书你读一般的书明白书的内容，你不必认识这个书的作者是谁啊，人写的书，那么我们可以去了解可以认识。但是如果你想认识圣经的话，要明白圣经的话，你必须要有神的圣灵，要请你要恳求圣灵，请神自己做你的导师，用圣灵开你的心窍，因为只有神的圣灵可以让我们认识神的话。所以听众，我们要认识圣经，要神光照我们，圣灵光照我们，帮助我们认识神的话，那么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话是什么，认识神。接下来我们看，要进到耶利米书第五章第一节：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曾经有一位希腊哲学家，他就说一个做什么呢，他提这个灯笼在雅典的城的街道上，人家问他说，哎，老师你在做什么，他说什么，他说我在寻找一个诚实的人。很可能他永远找不到真正有诚实的人，因为到处没有真正诚实的人。所以我们看耶利米书五章第一节说，你们在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听众朋友，这里很清楚的，如果可以找到一个人是诚实的人，圣经说有一人行公义的人，我就赦免这城。听众朋友，为什么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曾经为索多玛跟俄摩拉恳求神，求神赦免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个败坏的城市。亚伯拉罕他的祷告，他说只要城里面有十个义人，神就愿意赦免这城。那么后来亚伯拉罕就一直在求，求了希望有十个人，以后他就停止了，就不再求了，不再为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祷告。听众朋友，在这里神说得很清楚，只要看看有一个人，有一个义，只要有一个义人，神就愿意 拯救这个城，但是连一个人没有。神把唯一的义人啊，我们知道神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他把义人罗德先把他救出来，才毁灭这个邪恶的城市。继续我们看神怎么透过耶利米说话，我们看第八节，他们像喂饱的马到处乱跑，各向他邻舍的妻发嘶声。听众朋友，这什么意思呢？这是说一个国家，任何国家一个最大的罪是什么呢？就是在邪淫道德方面，道德方面的罪，道德已经没有了。今天很多人说，哎呀，我们需要什么新道德主义，但是其实神说的很清楚，那个就是通奸罪。什么叫做新道德？神用很强烈的话语来讽刺当时的犹大国，他说每个男人啊，像喂饱的马一样到处乱跑，像邻舍的妻发出嘶声。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社会的文化也许很低级下流，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觉得今天的社会实在东西方都是一样，非常下流低俗了？接下来我们看耶利米书五章二十七节，笼内怎样满了雀鸟，他们的房中也照样充满诡诈，所以他们得成为大而且富足。今天的这个表示什么？看到我们今天社会也许很富裕的家庭环境，现在是有钱了，看向前看的很多孩子他离家出走，因为家庭出了问题的。我曾经很跟这些年轻人谈过福音，相信这些经文也可以说明今天的社会，东西方社会很多这种事情已经道德败坏，非常败坏。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就直接跳到耶利米书第六章。耶利米先知耶利米要结束他的信息了，在耶利米书六章十三节我们来看，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昧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听众朋友，这可太可怕了。六章十三节，耶利米先知说，因为他们从小的到至大的都是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妄。一个国家实在太堕落了，沉迷在贪婪当中。听众朋友，贪婪是我们人类当中人所犯的最大的罪之一。今天很多人对金钱、财富、名声，甚至邻舍的妻子贪婪，贪婪的心是一个很大的罪。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四节，先知所说的话，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啊平安啊，其实没有平安。听众朋友，平安啊平安，常常讲平安，其实没有真正平安。这是表示先知耶利米说的很多的改革都是虚有其表的，表面上做了一些文化的什么改革了，社会进步了，一点效用都没有，不实际。因为人的心没有改变啊，心没有改变。很多人说平安平安，都是过年的快到了，平安平安，常讲平安，真没有真正平安。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啊平安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世界将会面临到最后的大征战，这个社会大灾难将来一定会来临，圣经所预言的。接下来我们看耶利米书六章十九节，地啊当听，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话，至于我的训诲他们也厌弃的。听众朋友，当时南国以色列他们公开的表面上好像说国家还不错，他们拒绝了神的话，就是拒绝了神的话，拒绝了圣经，就是拒绝神。当人拒绝神的，他必定会承担后果。这个后果在哪里呢？很清楚，我们来看耶利米书六章三十节，人必称他们为被弃的银渣，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听众朋友，这句话很严重，被弃的就是被拒绝的意思。因此这些经文可以这样读啊，人必称他们是被弃绝的银渣，因为耶和华已经弃绝他们了。神很清楚地对犹大国的百姓说，因为你们拒绝了我的律法，神的律法，我就弃绝你们，当我弃绝了你们的时候，你们也会被世人弃绝的。先知耶利米的时代啊，就是这样的时代。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时代如何呢？是不是也是这样子？今天我们看到败坏的世界，他不会爱福音，不爱听圣经的话，因为我们就明显的是因为我们拒绝了神，我们拒绝了神，因此神也会弃绝我们。 所以听众朋友，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反省，一个很严肃的信息。听众朋友，我们不要马马虎虎的把它略过去了，这是重要的信息。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到耶利米书啊，我们再提醒听众朋友，我们读耶利米书，先知耶利米书第二到第六章啊，是说到耶利米他服侍的前五年所说的预言。那么那时候耶利米先知他是二十来岁年轻人，他已经说出一些非常严厉的信息，他谴责百姓，宣告神的审判临到他们。从耶利米书的第七到第十章啊，七到十章，耶利米继续说预言。那个时候已经在圣殿里面呢、啊，发现了找到了神的律法书之后，所以七到十章就是在已经找到律法书之后所说的预言。当时这位我们看到那个王是年轻的约西亚王，他就发热心带头要做洁净圣殿的一个时期。那么约西亚王这个年轻的王非常关心他的百姓，显出耶利米跟约西亚王啊，他们是好的关系。那么这年轻人跟神之间很有亲密的关系，先知耶利米这个也是同样跟这个王，年轻的王一起，两个人都是为神大发热心，他们可能也是好朋友。那么耶利米的父亲希勒家，他是耶利米先知的父亲，他是就是在圣殿当中发现了耶和华的律法书，好久都没有读律，没有神的律法书，在圣殿里面找到了。那么就在圣殿洁净之后开始恢复使用，当然是一个好事情，洁净圣殿。可是这个时候先知耶利米却站在圣殿的门口，对百姓，对犹大国的百姓说预言啊。我们来看第七章，耶利米书七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话说，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注意耶利米书七章也，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话说，你们进这敬拜这些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这里说到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对神对先知耶利米说。有人认为这个时候跟耶利米在耶利米书二十六章的预言很相似，是很相似。但是我们知道耶利米书二十六章啊，是说到耶利米他是在圣殿里面啊，圣殿内说预言，不是站在门口，而且是进到圣殿内。可以说二十六章那个时候已经换了一个新王，所以这个时候是讲到站在，这个时候是七章一节是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我们知道耶利米他没有改变他的信息啊，从七章一节到后来耶利米二十六章耶利米说二十六章信息都没有改变，就传讲神的话。既然圣殿已经整修好了，律法书也找到了，并且百姓已经回到了圣殿了嘛，不是很好事吗？回到圣殿的时候，当时已经变成很流行的事情了。但是他们有没有真正的回到神面前呢？这个时候年轻的耶利米，我们听到耶利米听到百姓的对话，百姓们之间对话，所以耶利米先知就宣告以下的信息。这是七章第三节，我们来看耶利米书七章第三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注意七章三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虽然这些百姓回到了圣殿了，恢复了敬拜了，可是他们的生活生命没有改变，他们仍然跟以前拜偶像，仍然拜偶像。这段期间只是外表上的复兴，他们没有真正经历到灵命的一个改变。所以这时候的百姓的心态让耶利米很担心。我们看第四节，七章四节，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听众朋友，我们看这节经文什么意思呢？你们可以想到当时百姓的感受，他们惊呼说，你们看，哎呦，这个圣殿好了不起，这个圣殿太雄伟了，圣殿已经修复了，做得太好了，我们能够回到圣殿太好了太好了。他们对圣殿充满了热情，但是问题在哪里？他们没有真正的悔改归向神。所以耶利米已经看到了，所以耶利米说，不要 相信这些虚谎的话。所以七章四节说得很清楚，回到了圣殿，问题并没有解决。听众朋友，这是很清楚的，在历代志下，回到历代志下第34章、35章，很清楚的知道历史上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希勒家这个祭司把律法交给西番，他在神王的面前读，王就召聚耶路撒冷的所有的长老啊，所有的百姓来读律法书，然后他们就站立在神面前说他们愿意遵守神的诫命。那么他们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我们看这个历代志下35章18-19节说，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以色列诸王也没有守过，像约西亚祭司、利未人在那里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以及耶路撒冷的居民所守的逾越节。这逾越节是约西亚作王18年守的。这个时候他们重新开始制定圣殿的服饰、献祭、节期，这个很好。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他们的生命没有真正的改变。所以耶利米这里所提到的不是将守十诫，在十诫以后说了很多的命令，在出埃及记21-23章。所以以色列们这些都是跟他们的生活有关系，圣经的话跟人的生活有关系，可是他们有这些形式，生活却没有改变。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求神继续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神的话，认识神的话。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